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共危害人类罪。G20 外长会议闭幕，最终声明仍无法纳入俄乌战争。国会听证会发布视频，揭露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中共两会橡皮图章，谢田说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美中科技战，美国系列措施打击中共野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除了指责中共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布林肯说美国仍然严重关切中共政府正在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他引用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8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确认中共在新疆地区犯下了对维吾尔族人的严重侵害，包括酷刑、任意拘留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可信指控。布林肯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包括保护最弱势群体至关重要。他还强调了透明度和公开性对于令到政府更好地推进其所服务的人民的权利和需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布林肯亦都提到当前在乌克兰发生的俄乌战争，并谴责俄罗斯发动的残酷侵略。过去几日，布林肯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不断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参与攻击乌克兰，或者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否则俄罗斯犯下的罪行中共都有一份。目前美国政府已就新疆问题对部分中共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并对其他受迫害的事情进行调查。星期四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落下帷幕，但是最终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俄乌战争一事。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各方仍存在严重分歧，但与会国就反恐、多边银行和全球技能规划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公布的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中没有包含对乌克兰战争的共同声明，不过有消息透露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时候表示，他们在全球深度分裂之时开会的，很自然会受到当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但他呼吁各国外长不要让目前的紧张局势摧毁在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债务上的合作。莫迪说，过去两年的经历、金融危机、疫情、恐怖主义以及战争清楚表明，全球治理在这两大任务上都已经失败。他特别指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两大目标，即防止冲突和推动合作，现在都难以实现。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不幸的是这次会议再次受到俄罗斯无端而又非法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蓄意以民用设施为摧毁目标，以及践踏联合国宪章等影响。布林肯特别提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投票支持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不过当时印度、中共和南非等20国集团成员投了弃权票。此外，美方证实布林肯在星期四的峰会间隔期间曾经简短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交谈，交谈时间不足10分钟。这个都是双方最高外交官在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交谈。布林肯表示，他敦促俄方能够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外交部则强调，双方只是简短交谈，并非谈判或者会晤。星期四，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视频， 这个视频展示了中共治下不同时期的真实影像，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和饥荒，到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在这些时段里面中共所犯下的罪恶。内容提到今日党垄断了真相，中共雇佣了几百万审查员进行审查，甚至连圣经都要被改写。无论你是对武汉病毒发出警告的医生、亿万富翁、科技高层和被性侵的网球运动员，或者是社会活动家，中共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控制了社会。视频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污点都是由同一个编辑的暴徒式的种族灭绝组织所犯下的，那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日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中说，虽然都称美中之间是战略竞争，但是这个不是一场讲礼貌的网球比赛，而是一场关于我们想生活在什么类型世界的生存斗争。他都提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写的一本名叫《美国反对美国》的书，指出中共的战略刚刚就是要利用美国反对美国。格拉格尔表示，中共正专注于将世界变成一个到处都是技术极权主义监控的国家，在那里人权屈服于党的意志，而美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至关重要，将为未来10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华盛顿不可以让中共以科技驱动的反乌托邦渗透和侵略占据上风。疫情肆虐三年，这次两会是中共取消武汉病毒清零政策之后的第一次，和往年不同，今年将进行五年一次的中共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换届，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和政协领导人职位将产生重大调整。美国南卡罗纳州大学魏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对希望之声解释说，这次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会连任主席，李强可能会来担任总理。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些组成政府部门的组织来看，很多原来的一些技术官僚、亲美派、留美派或开货开放派，基本上就全部都会被换掉。那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基本上充斥着大量的习近平的亲信和党务部门的这些人，对中国未来这个政策政治经济走向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外界都认为中共会更加加强党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会有一些意识形态被主导的这些官员做出这个中国的经济决策。中共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谢霆说，整个中国经济我认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现在产业链外移导致的这些原来外向出口加工型的、出口导向性的这些公司、工厂大量的倒闭关门，整个产业都转移到印尼、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些地方，整体的订单和这个产业链转移其实是空前的。他还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出口是那个中国经济一个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的引擎之一，现在整个这个引擎都要熄火了。尤其从今年新年以后，就是未来预期的经济反弹亦都没有出现，反而就是讲倒闭和失业的问题进一步严重。与此相关的，我们看到的房地产的泡沫亦都已经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广泛的出现赤字，基本上现在就是说全国31个省自治区里面，只有西藏可能还是债务率大概有 50% 左右，其他那30个都是超过 100%， 有三分之二超过 200%， 甚至有几个超过3-4%，最高的已达到500%。所以这个沉重债务之下，受政府收入 亦都唔会出现改善。因此原来嘅土地财政政策而家睇嚟冇办法继续，所以债务增加更多，而家甚至出现公务员原来嘅铁饭碗。中共体制呢个基石作为公务员呢个队伍庞大，而家亦都出现咗松动，出现咗裁减，导致中国内部嘅不稳。疫情肆虐三年，严重打击咗中国经济。去年12月清零防控政策一直间大转变，尽管今年任务主要是恢复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积极的集中统一领导，新的经济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谢田说，总的来说，这个新的经济团队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会提供提振中国经济。我看除了就是继续印钱加剧通胀，继续从老百姓手上收割财富，之后导致人民的真正收入减低，那他们可能没什么其他办法，因为那个国际社会也在跟中国逐渐脱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还要采取这种沿用这些意识形态级别的主管。所以这个基本对经济上来讲是雪上加霜，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随着对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严格限制政策到位，美国政府正在收紧政策，包括联合荷兰和日本限制芯片设备出口到中国，考虑全面切断华为供应，撤销现有许可证，白宫还发布指南執行国会对 TikTok 的禁令。3月2号拜登政府发布国家网络战略，直指中共正在输出它的数字威权主义，试图塑造全球互联网。对此，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彦伦为希望之声电台分析美国政府可能在美中科技战中采取的措施，包括第一个，可能在供应链上强化跟同盟国的包围网；第二个，是对某些中国的关键企业施加禁令；第三，可能是强化防护的能力，例如在2号发布的新的美国国家的安全网络战略。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星期四发布一份研究，指出在考虑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之后，发现中国在44个关键项目中有37个领先美国。黄彦伦认为，这份报告起到了警示作用，并不代表中国的科技领先美国。他分析中共在科技战中所采取的手段。他说，中共具体的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对于差距不大的领域，就是倾全国之力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第二个，是对于差距比较大的，就算很努力亦都追不上的领域，那他就会采取间谍的行为去偷取。那一来一往，最大的目的就可以缩短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从这次澳洲智库的报告来看的话，其实它并不代表中国的国内凌驾于美国之上。我觉得应该要将它看成一种警示，就是说现在社会各种技术它很密集堆叠的状态底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可能大家没想到的领域让中国取得先机，那未来可能就会对国际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黄彦伦说，中共想在短时间内追赶上美国科技，开发它技术的成果，利用人的弱点取得技术，就是主要的手段。过去中共曾经推展过所谓千人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美国已经留意到。黄彦伦说，上面提到的这些政策之外，它很有可能继续加强对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研究开发人员的身家背景或人际网络，会加强审查，确保技术不会从这个最弱的环节，就是人的这个环节流去中国。此外， 白宫发布2023年网络战略仲将通过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合作制定统一的安全、可靠和隐私的共同标准，有效地对抗中共和其他恶意入侵者。